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又向众人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法利赛人于是对他说，你为你自己作证，你的证据是不可凭信的。耶稣回答说，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是可凭信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或往哪里去。你们只凭肉眼判断，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我的判断仍是真实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在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两个人的作证是可凭信的。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也有派遣我的父为我作证。他们便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答复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于圣殿施教时在银库院里所讲的，谁也没有捉拿他，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年是礼仪年的丙年，那昨天我们读过了这个若望福音非常著名的怜悯淫妇的故事。我们今天在甲年跟乙年才读这个故事，在星期一，我们今天因为昨天读过，我们就读了接下去的哈。那么若望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很明显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们今天所听见耶稣对群众讲话，是要沿着前面第七章或者更前面第五章，耶稣在圣殿治好一个瘫子时很引发的一连串的辩论。那很清楚，耶稣是独自一人，那群众全都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群众们觉得耶稣让一个人在安息日拿着他的床架担架行走，耶稣在安息日先治好他，又让他拿担架行走，违反了安息日的法律。那耶稣来自于天主，有天主的启发，有天主的派遣，他也自己真正明白天主的法律，他比一切人更明白安息日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安息日。那他是真正的要把这个真光带来给世界的，可是世界呢，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乌云密布，就永远也看不见光。但耶稣还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启示天主，启示天主的方式就启示他自己，就他不断的讲话。不过他因为启示天主是他独特的跟天主内在的同为一体的超越人的理解跟知识，包含生命的经验，那人没有，所以人只跟着传统留下的法律，在人跟人一再的解释之后，在生活的现实当中，或者我们更好说吧，受了原罪的创伤之后，人离这个天主的本意越来越远。耶稣要拨乱反正很困难的，非常困难。但其实历史当中不乏和耶稣相同的，特别愿意按照天主指示生活的人，也启示天主的智慧。我们今天读经一听的这个达尼尔先知，为这个苏珊娜这一个可怜的，但是呢是贞洁的女孩，为她伸冤。 这故事很特别啊，其实内容倒很简单。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隔离审判啊，达尼尔的简单的审判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两个人供词不一，因此是说谎。但是我们前面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想要侵犯苏珊娜不得逞，反而呢控告他跟别人通奸，那群众呢相信他们。我们读的故事好像单纯是因为他们是长老，单纯是社会地位高，单纯是大家对他们的信赖，他们就利用了这个信赖。我们今天的麻烦是这个啊，我们很多人从天主那里得来的各种不同的权威或者是职务，我们不拿来侍奉天主，却拿来我们是戒端戒势欺压人。那群众呢，在那个年代里面到今天还是一样，绝大部分是盲目的，不论是全世界任何角落，群众基本上我们可以想象很难去真正的去理解，去冷静的去寻找天主的旨意。昨天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耶稣面对这个大家都要把一个犯奸淫的妇女砸死的时候，他唯独的一个人知道天主的旨意是怜悯。天主当然希望消灭罪恶，但绝对不是消灭人。今天的故事是达尼尔，他指证了这两个犯罪的人，同时呢也拯救那个女子。故事的结尾很有趣啊，大家随着达尼尔的审判以后呢，他们开始有了回应啊，全体大声呐喊赞美天主，因为天主拯救仰望他的人，的确是应该赞美的。但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了，但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是跟着群众喊，跟着群众喊杀，跟着群众喊赞美天主。这群众有没有学会？有没有学会像达尼尔一样，在大家都跟着群众一起嘶吼的时候，保持纯洁的良心去询问？至少前面的审问就很清楚，根本就没有审问这个女子嘛，没让她有表达的机会。但她也很困难，也的确，当大家控告她的时候呢，她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人很难证明自己没有犯罪。我们今天世界是一样啊，好人必须证明自己是好人，非常荒谬的情况，那一直发生的。那耶稣是一样啊，他更困难，所以他要启示天主的真理，但是他不怕，他知道即使要为这个启示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也不惜走上十字架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在四旬期的尾端了，耶稣是越一步一步走上这个逾越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学会啊，学会在任何的事情上真正的面对天主，问天主在这个时刻给我什么光照，给我什么启发，我能不能真正的跟随天主。我昨天啊没有讲的够明白，因为我觉得平常组织讲到底时间很短很困难啊，就是很清楚的，我们不可以把罪跟罪人画上等号，罪人是一定要拯救的，但是罪是一定要谴责的。我们今天是不敢谴责罪，因为群众大概都赞成罪，几乎昨天是一个奸淫的例子，我讲一个当代的例子吧。对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同性恋的看法啊，台湾非常骄傲的，我们是亚洲第一个赞成同性婚姻的，非常骄傲的。那群众大概都同意这个思想，但基督徒有我们的真理，有天主创造的真理，我们怎么样把这一个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坚持？而不是我一个人坚持，而是我怎么样去跟孩子们教导。一个朋友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就很担忧啊，孩子越长越大啊， 已经是成人，对这一些社会上的你说舆论吧，大众的思想，对这些同性恋的看法就很混乱，特别看见教会，教会很支持关怀同性恋者，教宗这么说的，应该给他们祝福。的确，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犯罪的人吧，更应该得到天主的祝福，才有机会悔改。但祝福他们并不表示我们赞成他们的行为，而且我们在祝福的时候，我们现在好像强调这一边，强调这一边，我们强调关怀这一些犯罪者，我们认为犯罪的人是弱者，应该关怀，的确是的，我们忘了那个罪恶的势力来自魔鬼，我们几乎看不见谴责啊，或者我们今天在教导年轻人或者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也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啊，好好的跟大家说清楚，的确很困难，很难，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太强大了。我自己想啊，可能最好的办法，大概我们今天最有机会的是还是家庭。舆论固然强大，我们应该相信天主所造的这一个人的家庭的结构，这个亲情，他有能力，他可以。我们相信孩子们对父母亲的信赖是从小可以建立的，也应该建立起来。如果这个环节疏忽的话，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没有给他足够好的教导，他长大很困难，再把他拉回来很困难。我们今天知道的非常困难，我们今天在抱怨说堂区里面没有年轻人。我准备去美国做一个活动，在暑假的时候，那么有人在推广，那么就是找不到年轻人来，就问教会的年轻人在哪里。我说现在再找年轻人晚了，已经他已经离开了教会之后，我们当然必须更努力，但是要问的是这些年轻人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家长岂不是更该负责任的吗？的确是的，我也无意责备家长们，就是我们明白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一起跟天主抢人，跟天主一起把罪人抢回来，从这个恶势力里面抢回来。达尼尔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当然更是。